理论上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会限制任何的中国公民到海外就业，除一些比如说特殊职业的一些人士，比如说目前对高级官员就是到海外禁止，但是这个都跟那个是否能够让就是中国普通公民到海外就医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政策对一些特殊的那些敏感人群进行控制，因此总而言之来说，对那些普通的民众到海外就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从来没有任何的禁止性的条例。那么他们就说是，在申请的时候就是能否获得签证，那么这个就不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我甚至在讲的夸张一点，就是如果比如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公民，他感觉到比如自己患了一个感冒，他比如一定要到澳大利亚来看这个感冒的话，也没有任何问题，中国政府不会对他进行等于说是禁止。那么至于比如说澳大利亚是否给他那个签证，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602签证申请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譬如说在年龄、财务状况以及其他方面，需要满足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602的签证，就说从理论上来讲，它没有任何年龄和财务的那个限制。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只要如果能够符合，就等于说是申请就是就医的那些条件，那么他就可以获得。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分水岭是在于，就是你比如说，我就以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假设一个人，比如说在中国他患了感冒，他跑到澳大利亚去申请那个就治疗感冒的签证，这种感冒的签证是绝对不会被批的，因为什么道理呢？就是澳大利亚在对就是这一个类别的。就是人进行考察的，除了那些就是本来比如说移民局规定的一些，比如说无犯罪记录证明啊，就是这些东西之外呢，他通常对这一类签证的，就是特殊的规定是这样：这个人他必须要有自己有能力能够支付治疗的那个相关费用，而这种支付相关的费用绝对不是以澳大利亚的就是国民医保，也就是 Medicare 卡代他支付来作为条件。一个人到澳大利亚去申请这个签证去治疗，他说我的治疗费用要由澳大利亚 Medicare 来支付的话，那是这个签证是绝对不会被批的。那么因此由于这个理由，那么就导致了你必须要提供相应的那个财务的证据。那么这个财务证据要证明你在澳大利亚非但能够支付得起你的基本的生活费和一些额外的零花费用，你还必须得要支付得起相关的医疗费用。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是否支付得起相关的医疗费用，就一定能够获批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这个签证是不是真实的申请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比如这个病，假设比如说澳大利亚以前治疗，比如说乳腺癌，它是非常先进的。那么你如果患乳腺癌病症的人到澳大利亚来申请这一类签证的话，他获批的几率就非常高。如再换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极端的例子，比如你到澳大利亚申请说我要做，比如说中医的那个治疗，而你本身又是中国居民，那就是政府会说，你中医根本澳大利亚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比，你到澳大利亚来进行这样的治疗，其实简直是那个就是荒谬的。因此，它通常容易获批的就是澳大利亚在这一个领域它比较领先的，而其他国家没有的这种治疗会获得优先批。持有其他签证，比如说426和403签证的人，其实除了就是政府在签证当时给予的条件上面讲过不得延期，不得以任何理由延期这类签证以外，他其实只要符合条件，这是可以转的。甚至于再讲的多一点，就是说如果当时他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明确讲明，你比如说不能转602签证的话，如果真的有真实的原因发生了，那么我们通常会向移民部申请一个叫做免除，就是不得转其他签证的这个条例进行免除，并且就是再重新申请就是602签证，什么意思？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有的人因为当时在进入澳大利亚，他为了就是要获得就是批准，他通常给移民部一个担保说，我承诺在这个签证结束以后，我将不再申请新的其他的签证。做的目的的原因很简单，只是为了让移民部放心，说我不会在澳洲延期居留，因为有些人他，比如说申请了签证种类一，然后又换签证种类二，又换签证种类三，换来换去都是各种各样短期签证，来达到什么目的呢？达到在澳大利亚长时间的滞留。他在特别是那些申请条件就是不好的人，甚至于是被值得就是怀疑的那些人群里面，他们会主动提出说，那我这样就是我申请签证这一期签证满了以后，给我附加一个等于说禁止，就是禁止我不得申请其他的就是签证，那么这样的话，他的签证就可以获得批准。 不，确确实是这种情况，但是到了他签证结束的时候，比如说真正的有那些情况发生，比如说他确实，比如说突然之间患了乳腺癌，他突然之间确实就是要留在澳大利亚就生活，并且他也有这些钱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向移民部申请，就是对当时他承诺的这个保证不再延签要进行免除。那么如果政府对这个延签免除掉的话，他就可以继续申请就是另外其他种类的签证。假设这个免除政府不同意的话，我们还可以到AAT 就是行政上诉仲裁庭进行复议，还可以到联邦法院对这个就是免除进行复议。通常讲，像这种签证，我们在申请的时候，一般就是以就是医生开具的证明，比如说他这类病情需要在澳洲待多少时间，那么进行就是申请，然后根据就是病情的那个治疗的情况，中间不断的由医生提供专业的那个就是法律意见，可以。并且根据他的财务状况，对这个签证的时间就是加以等于说延长，看当事人他的意愿，甚至有的当事人他确确实实在境外有一些，比如说业务要做的话，他而且也确实可以往返的话，那么我们通常会帮他申请就是多次往返。那么从医疗保险角度来讲，就是第一，其实买医疗保险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说你不可以买医疗保险。这里面买医疗保险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生活中间真实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很多医疗保险是规定你在买了以后的1年内是不能够申请医保的，比如。你买了一个，比如说肺病保险，但是你买了以后，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用这个保险呢？要1年以后。因此，像这类情况，就是说，除非你就提前买好，否则的话，当时买，即使给你买了，你也得要等1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有些病情你已经突发了，你在这个时候就是买医保的时候，医生一定就是保险公司一定会叫你要进行检查。如果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发现自己有很大的重的病情，并且已经发生了，你这个时候是去买医保的话，十有八九就是保险公司，就是在对你病情进行检查，发现这个病情会花保险公司很多钱的话，保险公司说对不起，我拒绝把医保就是卖给你。那么有些情况，比如说你隐瞒了病情，买了医保，突然之间被发现就是你隐瞒了病情，这个医保是完全无效的。
那持有这个医疗签证来到澳大利亚之后，除了在澳大利亚看病以外，还能做哪些其他事情呢？
那签证。法律上面来讲，你只能停留在澳洲，就是治疗的相关的那些活动。那么，如果假设在这个期间，他只要不是打工，他如果确确实实，比如说举个例子，他也对澳洲进行了投资，而且有公司做得很大，并且这个公司确实也是有利于澳洲的社会和澳洲的就是居民就业的话，那么原则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大问题。比如说他留在这边，比如说假设身体情况就是允许他，比如说到其他地方去打工，那么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被知道的话，他的那个就是签证会被取消。